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礼敬授课法师一问讯。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先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好，各位法友，大家晚上辛苦了哈，晚上好。先请问各位，你有看过那个歌剧的请举手。有哈，歌剧那个像什么啊，棉花园是歌仔戏哦，歌仔戏也可以啊，就说这些戏剧哈，这些戏剧你看像西方的这些戏剧，它一定有它要表现的中心思想，对不对？也许是世间的无奈啊，像罗密欧朱丽叶哈，也许是更深刻的哲学思想啊，都会透过歌剧的表现。那透过歌剧的表现，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很华丽的东西，对不对？譬如什么？譬如舞台很多精美的东西，譬如演员长得很庄严，譬如他的衣服很华丽，对不对？好，那通常呢？通常我们看不懂的人哈，或者说一开始对这些歌剧展现出兴趣的时候，你会先看到这些华丽的东西哦，哦，你就知道说，哦，他演得很好，好好哦，怎么好？你就没有办法说到他要表达的歌剧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但是你会觉得好好，有没有看过歌剧的人有这样吗？一开始的时候哈。那其实大圣经，啊，尤其发源于印度，那印度的电影，印度的电影也是有类似这样的特质哦，庄严华美，还有再来一个舞蹈，哦，他的舞蹈也是很精致的哈，就是你会看到这些华丽的内容，但是他要表达的，他有他背后中心的思想。那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大圣经，就符合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日本的学者，日本东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叫木村清孝，木村清孝，他对于入法界品，他就是这样描述，我 念这一段 给各位听。他说入法界品是大圣经典的伟大宗教歌剧，那伟大宗教歌剧是指华严经，那入法界品是华严经最后隆重的一幕，那它的篇幅占整篇三分之一。好，所以它的描述，我觉得也用了一个很巧妙的譬喻，歌剧。所以也就是说，你看到有一些很华丽的内容，赞叹，不管是背景，不管是什么圣深三昧，你会觉得这个很殊胜，但是更要看到它背后的中心意义，这是我们读大圣经的一个意义。那也就是说我们这样一对起来，一对起来，上次我们就对到我们上次讲到第二段了嘛，今天要讲第三段，就是第六页，对不对？就是透过导师这篇所写的内容，跟经里面入法界品经里面，哦，会发现哦，导师还是会截取他的一些精华来说明，但是很多很多东西导师就略而不论，就是很华丽的东西，但是也会发现导师也会多了一些内容，多了一些华严经里面没有提到的内容。好，我们等一下有些东西稍微来对一下，各位就稍微会有一些概念。 那 如同我最早之前说的，你如果要把《华严经》看成是怎么样，超越的、无限超越的，这都是这些诸佛大菩萨的境界，然后都是圣身，都是这些高超人物的他们的对话或者他们的行仪，也可以。那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用佛教在印度出现大乘佛教的角度来看，哦，它这么华丽的表现，其实就是要表现出大乘的精神。好，就也就是说，另一个第一个角度是说，都是甚深甚高的，哇，那这个境界不得了，没有办法理解。第二个看法是说，哎，这些境界虽然很高妙、很殊胜，好，但是它要表现的就是印度大乘时代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思想，好，所以那些华丽背景可以略而不论，可以知道一下略而不论，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它也有两个意义了。 你看我们佛教不是常常说到有两类的行人，对不对？就是你对宗教信仰一般会有两类人，一类是从什么？从信仰。一类是从哪里？从他所要表达的真理法，他所要表达的内容，一类从信仰，一类从法。那我觉得大乘佛教就很巧妙的把这两类给结合在一起。好，你要表现信的特征，有他提到这些甚高、很高妙、很深远的这些内容。你要表达他的这个法，甚深的法，或者广大的法也有。所以有信行人跟法行人这两分，这是佛教一直以来的一个 两分、啊。这两分在声闻佛教都有了。但是大乘佛教更重视一分，哪一分？除了信行人跟法行人，对，有人 答对了。信行人跟法行人还有一分叫悲行人。对，大乘佛教就是重视这一分。悲行人他的意思是说，主要的用意是在说，哎，他看到的是怎么样？他不站在自己的立场，他站在怎么样？别人的立场，站在大众的立场来想事情、来做事情，甚至来修行、来求解脱。这是大乘的立场，就是一直你会看到他一直站在别人的立场。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些大菩萨啦，或者这些他内容的说明，你会发现，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放弃掉所有的财产，甚至连妻子都可以给别人，甚至什么世间难以想象的他都可以舍弃，只为了什么？为了众生，为了佛道。哦，这个精神就是很难能可贵。当然先不论说这样的一个理想境界对于我们一般人有没有办法达成，但是它总就是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其实就我们凡夫来说，其实也真的很好。我觉得我们大乘佛教它常常有一个特质，它会把怎样很高远甚深，甚至甚深的这个体悟哦，还有广大的行哦，哎，少分在人间可以实践，好，不一定要到大菩萨那时候才可以展现，你少分就可以把那个甚高的、甚远的、甚深的拿来离我们贴近的地方就可以实践，好，譬如。比较不要常常站在自我中心来想事情，你想想看，你会不会烦恼少很多？你会不会比较容易解除这些烦恼？对你修行有帮助，就是先对别人有帮助，然后哎，附带的对自己也有帮助，就是利他，然后也有利己。好，这是大圣刚刚我们说悲心人的一个，所以你会看到哦，他都一时不舍众生。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课本第六页，课本第六页。好，我们先看本文的内容。好，第六页这边三世界佛教青年大会。好，这个世界佛教青年大会，因为这个世界你要把这个世界观放在哪里？放在印度。好，甚至印度以前的怎么这个四个州，四个州， 南瞻部洲啊，对不对？这个都是站在印度人的观点来看哈。那这个南瞻部洲，我觉得也像它四个洲，对不对？四个洲，四个洲它的地形哈，地形不一样嘛哈，就是四个洲就是以中央的须弥山哦，这边没有了，我顺便提到了哈，顺便的，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站在印度当时对世间的体认，就是印度周遭而已哈。那佛教青年大会，这个就是大乘佛教了哈。好，这个就是主要在说当时的大乘佛教。好，那佛教 新都，新都就是奇岩精舍，它大乘佛教也从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奇岩精舍都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好，那实行法富法臣，法王无事。好，那这个有王跟臣，对不对？好，王跟臣。好，那这些事务性的工作就让大众了哈，大众大臣去决定。好，一切佛事有500学德崇高的大菩萨哈，因为在前面有提到，在起源精舍有500位的菩萨哈。好，那这个大菩萨就你不要把它想成哦，都八地以上啊，当然。如果从圣身来说，这大菩萨确实，但是如果从佛教的实际在印度出现的这个大乘佛法，当时都是在学菩萨道的，好，这批出家众，好，那组成和合僧团去处理，那我们知道佛法它其实是蛮重视大众的意见的，蛮重视僧团，就是大众处理。好，那当然分工合作免不了，要有组织，要有分配。好，那主要的工作有两部分，第一个是宣传教育院，好，宣化，宣扬教化的责任。那这个是思想家，而且这个思想家很有感动力，好，这是文殊师利菩萨。你会看到他这边都有文殊师利童子菩萨，有没有？这个童子是什么意思？小孩子，他是青年，但是应该主要是在说没有结婚的，因为在印度这个也算早婚嘛，那，这个童子菩萨就是他还没有结婚，他没有结婚。好，另一个叫行愿，一个是教育的，一个是。行跟愿或者愿行，好，负责什么呢？兼具的利他工作。好，那院长是，愿很这个很深，然后他的行很这个雄健，愿很深，然后行又很雄健的普贤菩萨。好，那我们注意这两分哦，这两分，第一个是思想，对不对？第二个是愿跟行，愿跟行，所以有思想，然后有什么？有实践，有思想，有实践啊。那所以说，他说实践的部分是很困难的，因为利他确实很困难的哈。好，那虽然一个重思想，一个重利他，一个重愿行，但是不会怎样。通常如果有两个巨头的话，两个太阳就很难怎样，就很麻烦了，对不对？世间人是这样，对不对？可是这两位院长，他们怎样意合同悦，就是他们的意见很合，然后表现出来都是很和悦，就是很融洽了哈，很融洽。那这个确实很困难哈，因为不管家庭、团体啊，甚至国家等等，很难做到意合同悦哈。那佛教为什么觉得可以啊？因为佛教它的意合，它的意就是最终目标了，它最终目标是一样的哈。好，就是解脱，烦恼生死的解脱。 好，那大家觉得，好，倒数第三行哦，第六页倒数第三行。好，那真佛教的产生，哈，这边导师用真佛教，应该就是指大乘佛教，哈，大乘佛教兴盛，迅速普及到各方。好，那每个佛教国的菩萨行者，也都是向着真佛教了，哈，大乘佛教。所以就觉得有召开大乘佛教大会的必要，哈，那跟其他各方的佛教青年，哦，大家见面，哦，这固然也是快事，哦，就是令人愉快的事情。好，那世界佛教青年也能够深刻的认识起源，哦，好，那这个起源表现出来的就是佛教真精神，哦，就是大乘精神。当然这个为什么会说真精神，就是佛陀所表现出来的，哦，除了甚深的这个真理的体悟，他也表现出对众生的悲悯，哦，好，那这两分就是刚刚思想还有行愿的这两分在佛陀身上都看得到，哦，那当然佛陀时代的当时的佛弟子，哦，或者当时的学风都是倾向怎样啊，不要管别人了，自己，哦，治疗汉就比较重要了。好，那各国青年也报道，报道就是报告了，告知他们各个教界的他们各方的特殊适应。好，那第七页的第二行，那就一致赞成，一致赞成。好，立即转达到佛陀的本怀。那这个佛陀本怀应该也就是佛陀的真精神了，哈。好，那下面第三行说，世界的佛教国接到了这个邀请了，哈，接到邀请。那在其他地方的这些青年，哈，学大乘的青年，很早就对于这个佛教的新都，哈，就是起源，哦，就释迦牟尼佛的新都。就早就有想要来瞻礼，哦，好，所以就踊跃的参加，好，那接下来中间这边有一个十方佛教国组织的庞大的代表团，由一位大菩萨来领导，哦，好，那来领导之后接下来说怎么样呢？那要来，然后如果空手来很像有些轻率，好，所以大家来到起源开会，哈，也带了一些礼品，就是像这边说到艺术品，好像什么呢？菩萨本身像、佛陀成道像、法轮，还有须弥山模型，还有乐器、楼阁、床幡，哈，好，从各地方运过来，哈，好，那放在佛教的新都起源，哈，好，起源新添了多少的宝楼阁跟宝座，好，放在四周。好，那大众集会也在按各个方向坐定，哈，好，那佛教新都嘉宾云集，显得分外宏伟华丽辉煌，好，好，那盛大空前的大会就进行了，哈，好，那这个宏伟华丽辉煌，你看这些语词哦，导师用了这三个语词，都是在表现大圣的。那这个其实我们上次上课有谈到，对不对？就是说如果大圣的话，他就用宏伟华丽辉煌，那如果以前早期的声闻圣，他就用什么呢？他在第一页，我们翻一下第一页，淳朴宏伟，淳朴宏伟，看第二页也有，第二页，各位看一下课本第二页，课本第二页的中间，就是佛教新都的往前两行，宏伟淳朴清凉，哦，好，那这些语词就是在使用上，你看要表现出当时的样态，哦，那声闻学者的声闻行者的样态就是宏伟淳朴清凉，那大乘行者的样态就是宏伟华丽辉煌，哦，那我觉得刚刚有提到什么名贵的艺术品啊，本身像啊，什么模型啊，乐器等等，楼阁等等， 那我去对了一下经文的内容，很像没有特别明显，所以我觉得导师他也有自己的怎样，自己的想象，然后把它放进去。好，那主要可以看得到的，好，我带各位来看一下。好，各位今天有拿到两份讲义，一个是从一份是三跟四，有没有？三跟四，好，先看三跟四的这一份，好，就是三的这一份，第三世界佛教青年大会，哈。好，那这边的第一页，我们看一下第一页，哈。第一页稍微可以看得到哈。第一页可以看得到一个地方哈，这边看第一页有上面那一段跟下面这一段，对不对？下面这一段你看二四第五行，哈，第五行。好，那这边有说到不可思议菩萨大会，有没有？有哈，不可思议菩萨大会。然后呢，菩萨境界自在变化，接着菩萨眷属随所来，随所来方妙宝，随所来方就是这些菩萨随他们各自方来的哈。好，有妙宝庄严诸狮子座，还有菩萨宫殿，好，好，这边有说到狮子座跟宫殿，好，那比较更明显的地方应该是上一次说到的内容，好，等一下哈，在哪里看得到呢？好，好，更清楚看得到的地方是在上一份讲义，有没有带来？上一份讲义就是一跟二的，有没有？上一次发的讲义，上一次发的讲义一跟二的这边哈，各位看第六页。好，哎，诸愿法师，上一次的讲义还有没有？一点有多的吗？一跟二有哈，哎，没有的。剩下好，好，各位看一下那个上一次的讲义的第六页哦，第六页。第六页，你看一下。第六页我有那个反黑的地方，上面有东方跟南方，有没有？上面东方反黑的地方有看到哈。好，那你看东方，看东方这边哦，东方的这一段哦的倒数第三行后面，哦，好，以可悦乐众庄，哎，宝庄严来意佛所，哦，他拿带着这个宝庄严来到佛所，然后礼拜供养，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南方哦，南方这边就也可以很明显，哦，你看南方反黑的这一段哦，哦，就是只有南方反黑这一段的第三行，好，积持一切妙香，哦，哦，他带这个妙香来，神力持故，普熏一切佛世界海，然后直持一切摩尼宝网花曼璎珞宝衣宝相妙德光明诸庄严具，哦，这些庄严的器具都带来的哦。好，那带来充满一切诸佛世界来意佛所礼拜供养，有没有？就是这些语句了哈，每一段几乎都有类似这样的语句， 每一段的格式大概是一样，但是内容有点不一样。好，大概就是这些十方都有，十方都有类似，都有很像都有带东西来，所以才会有第七页。我们回到课本有没有？刚看到课本第七页，第七页这些什么模型啦、乐器啦、楼阁、床幡，由各方代表亲自运来。好，大概就是这样的对照关系了哈。那为什么？因为我在文脉哈，文脉是把它放在第二段了哈，第二段，因为第二段的我们上次有说到，我们现在在谈第三段嘛，世界佛教大会哈。那世界佛教大会也有第二段所说到的内容哈，因为这边的经的文我把它放在第二段，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就我们刚刚看到内容，东方南方有没有？他说到了十方，哦，那十方在课本的第二段在哪里呢？各位看一下第五页，哦，对照一下第五页，课本第五页说到从宝阁中瞭望到十方，好，世界的每一佛教国都与新起源一样，好，好，就是看到十方，哈，好，那十方就是刚刚说的那十方，东南西北，哈，这样，好，那我们回到课本哦，哈，回到课本，那其实我们课本的刚刚主要在说明第七页了，哈，第七页这边内容，那第六页内容有说到两位，一个是文殊菩萨，一个是普贤菩萨，哈。那这两位，我觉得他也提早说了，因为事实上主要文脉出现在哪里呢？先看课本第九页，课本第九页哈。课本第九页的倒数第三行有一个二，由行院院长普贤菩萨，有没有？第三下一行由青年宣教师文殊菩萨，啊，这两位菩萨，那这两位菩萨他们都有怎么样？有说到一些内容，啊，这个在经里面的后面有，但是我觉得导师在第六页，啊，在课本第六页先把这两位先带出他的主轴了，啊，他的重要的人物跟他们所代表的思想跟行愿的核心。好，那既然是世界佛教青年大会，就是大乘佛教啊。那大乘佛教，我们不要忘了，大乘佛教在发展流行的时候，声闻佛教有没有消失？没有，他们重叠起蛮长的。所以在大乘发展的时候，声闻佛教一样怎样很兴盛，就是因为有重叠，才会怎样？才会彼此有冲突，小圣不满意大圣，大圣不满意小圣，啊，会有冲突。那在这边要表现出来的，欸，他也没有忘记这个历史事实，啊，好，所以在第七页的最后一行，你看他这边怎么说？我们应该没有遗忘奇缘还有奇年的声闻，啊。你看他这个年轻青年，都用青年就比较代表大乘佛教，奇年就比较代表声闻佛教，好，好，所以奇年的声闻老上座，啊，好，这些比较资格老的了哈，啊，他本来也仰望佛陀，好，请看第八页，但是呢，问题在于没有培养这个深厚的善根，好，深厚的善根，好，这当然是以大乘佛教的立场来看他了哈，就觉得他们的善根不够，所以只能成就到自己解脱的阿罗汉，哦，他没有办法成佛，嗯，好，那他为什么说没有深厚的善根？因为他厌离人间，哦，他没有广大的行愿，哦，他也不想发无上菩提心，不想成佛了，他 只想自己解脱就好，好， 好，不想教化众生，不想净化世间，所以为什么刚刚有特别说到兼具的利他工作，你要帮助别人，要利济世间，真的是太难了，太辛苦了，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更可以体会，对不对？你真的要帮助别人，哇，这个 还真的是挑战蛮大的。好，那第二行说不想从大行难行的实践中去成佛，所以成佛就是要有这个广大的愿行。好，那佛陀声闻跟佛陀有很大的距离，好，所以他们对佛陀的原辈的真谛格格不入，就声闻他没有办法体会到佛陀的真谛。好，那声闻行者就像四果的圣者了，好，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到四果就是阿罗汉，跟佛陀的距离，好，那以大乘佛法来看是很差距很大的，对不对？那其实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在部派佛教就已经出现了，就已经出现。当然有一些上座部系的，或者说甚至对，有一些上座部系的，他们的看法就不太一样，他们认为佛跟阿罗汉是怎样，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听到，各位如果学佛比较没有比较知道的比较多，你会听到，怎么有些人说佛跟阿罗汉是一样的，怎么有些人说佛是超过阿罗汉很多很多的，确实在印度早期佛教就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当然这个差距大就会引申一个观念呢，那阿罗汉是做什么能够解脱了，他怎么实现能够解脱了，那甚深更高的这个佛陀他是怎么做才能够解脱的，果嘛，果如果不同的话他们因就不同了，所以才会有菩萨道出现，才会有菩萨道是跟声闻道不同的。好，那第三行，所以因为格格不入，因为声闻嘛，声闻性质，他对于新时代他们是不闻不问的，新时代就是大乘佛教的出现，好，他们不闻不问，他们所闻所见想念的依然是宏伟淳朴清凉，有没有这三个语词刚刚我们有看到，宏伟淳朴清凉，空寂的一无所有，就是在表现声闻佛教的这个特征了。好，那下面有个语词，这个应该也是导师自己的文学表现了，你看哦，夹道的古木哦，照样的苍老，这个区区三三两两的伫立着。好，接着哦，俯视地下柔米的小草，分外的雄伟高傲。古木跟小草，古木是在描述谁？声闻行者，对不对？小草呢？这些新时代的佛教青年，所以雄健，高傲，高傲不是不好的意思了，就是很高伟，好，那下面下一行说，出现的新事实，其实大乘佛教跟他们无关，这个确实在历史上是这样子，好，所以跟来会的世界佛教徒，这个大圣的青年佛教徒比起来，好，他们有缘相会哦，但是无缘面对，无缘对面。好，那这些佛教青年也会为他们，为这些声闻行者感到惋惜的，好，惋惜他们不能再这个新时代了，新时代有所贡献，那也希望能够改变他们，也希望能够教化他们，改变他们来学大圣，好，但是结果没有成功，还是跟他们无关，好，长老是不属于这个世间的，因为大乘佛教是世间即出世，对不对？ 那这些声闻行者他主要出世而已，他漠不关心世间的，他重视出世不重视世间，所以说不属于这个世间。好，那这边有一个幽默的公案，这个公案在经里面也看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导师的一个幽默了。好，那这个确实他也是根据历史事实哦，他说舍利佛他做能够做狮子吼，舍利佛做狮子吼。好，那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就骑着一匹青毛狮子，骑着狮子哦，狮子舍利佛狮子吼，然后文殊菩萨骑着狮子。那接着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目犍连。目犍连有一次在江边坐禅，但是听到什么？听到野象，这个野象啸吼，也怎样让他这个禅坐中断，他就听到这些这个野象的叫声。好，那普贤菩萨就骑着六牙白象，那青狮白象在其间往来，但是上座呢怎样还是不闻不问、就是不还是对于大圣不动心啊。好，那这边有一个也是历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舍利佛跟目犍连这两个人物在佛陀时代是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对不对？那以这边来看，我们 也有两个重要人物，是文殊师利跟普贤菩萨，对不对？那我们看到我们的佛像，我们这些菩萨像，文殊菩萨，我们看到文殊菩萨大部分是骑什么？坐骑是狮子，对不对？普贤菩萨的坐骑是大象，对不对？啊，这个源头就是我黑板上写的狮子奋训三昧跟相象平生三昧。狮子奋训三昧是舍利佛，那舍利佛他依于狮子奋训三昧入涅槃，目犍连依于相象平生三昧入这个涅槃，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就是说这两位重要人物跟狮子跟象很有关系，所以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也是跟狮子还有大象很有关系。好，那至于这边在印度了，在印度对于象跟狮子其实是蛮对这两种动物还蛮重视的，因为这两种动物都怎样很强毅很勇猛，对不对？好，那这一段呢，这一段就谈到声闻学者哦。那这个声闻学者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好，就在今天花的第三世界青年佛教世界佛教青年大会的补充讲义，就是华严经里面的内容。好，就第一页哦，第一页我们刚有看到三的那一段，那个补充讲义的第一页，第一页这边我们看一下上面那一段，上面那一段也稍微看一下，上面那一段主要也是在说，好，这些与会的菩萨啦还有眷属都具足普贤行愿，都是南行，都有这个广大的愿行。好，那注意一下我下面还有划线的地方，划线的地方就是第四行成熟众生，成熟众生，还有他要成熟众生，然后他也知道下一行众生皆悉如幻，皆悉如幻，他知道要帮助世间帮助一切众生，但是他对于众生，他也知道也没有真实的法，所以这个皆悉如幻主要在谈智慧的部分，智慧的部分他知道一切法如幻如化，你看如幻啊，还有下面知一切佛悉如电， 知一切有，去皆如梦，还有下面如镜中像，如热实验，如神通变化，有没有？这个都是佛教常常用的语词。那这个语词主要在说明，一切法是缘起的，啊，既然一切法是缘起的，依法就没有依法的真实，啊，都依于缘起的，啊，升起或者幻灭，啊。好，所以皆悉如幻，这个其实要表现的什么？是智慧。成熟众生要表现的是什么？行愿，啊，所以有行，然后又有思想，啊，只是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内容了，啊。好，接着下一段，第一页的下一段就是要谈到声闻了，啊，声闻。你看第二段下面这一段一开始就诸大声闻舍利佛目犍连摩诃迦叶等等这些这个声闻弟子哦，好，这诸大声闻在起凡林而悉不见，看不到什么如来的自在、如来的庄严啊等等。好，那接下来看不到这边下面很多佛的这些功德了。他都看不到，哦，那我们刚有说，刚课本上有说，因为他们距离很大了，哦，那他看不到，接下来就问说，为什么看不到？请看第一页的倒数二四，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有一个问号，有没有？诸大弟子皆悉不见，不见上面的佛跟菩萨的种种功德，何以故？为什么会这样？修习别异善根行。好，修习不同的善根，啊，善根行，啊，简单的说，修声闻道跟修菩萨道的差别，啊，那这个也是善根的不同，嗯。好，所以他从本以来就不修习怎么样能见如来的善根，不修习净佛土行，不赞叹佛的功德，不于生死中教化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菩提心，不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好，不于生死中教化众生，那所以教化众生这个是大圣的特征。好，等等，就没有，他没有做下面的种种，所以他没有办法入大圣。好，接着请看第二页，好，这边都是在描述声闻的。好，一样，第二页我们看划线的地方，四诸功德不与声闻辟支佛共，以是因缘诸大弟子不见不闻。佛菩萨的这些功德跟声闻辟支佛是不一样的了。好，那下面也一样看划线的地方。好，那这些都是菩萨智慧境界，非诸声闻智慧境界。好，那这一段我们再看一下往下的划线的那一行，刚刚菩萨智慧境界非诸声闻智慧境界，往下二四，往下 第四，往下四行有一个问号，何以故？问号，对不对？以声闻圣出三界，出三界，又以满足声闻之道住声闻果，他只满足于做声闻了，不能具足无所有智，他这个无所着的智慧他没有具足。好，他住什么？真实极静。好，下面远离大悲，有没有？远离大悲，常自调伏，他只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处理自己的生死，舍离众生。所以你看它的差别就可以在这些语句上面看得出来。好，那下面有几个譬喻了，有几个譬喻，我们看其中一个譬喻就好。好，抱歉我没有分段，大概在中间的地方，中间下面的地方，第二页这边中间下面的地方有一个譬如雪山，各位有看到吗？好，譬如雪山有株药草，贤明良医悉分别之，雪山有这些药草，如果是 好的医生他能够知道。那还有什么捕猎哦，放牧人也一样到这个山，但是就不能吃。那菩萨也好像这个样子啊，他具足一切智，就知道一切嘛，哈，知道一切法。好，那声闻大弟子众虽处其远，悉不能知啊。所以这个声闻大弟子就像什么捕猎放牧人，那菩萨就像什么显明良医哈。好，那下面有好多譬喻了哈，这个印度人也很喜欢用譬喻来说明这个差异或者说明法的内容哈。好，接着请看第三页哈。第三页这边，好，一样了哈，一样，这边也在第三页的第二行上面第二行。好，譬如比丘入灭尽定，好，入灭尽定，好，他入灭尽定就没有办法知大众事了，啊，为什么？因为灭尽定的力量。那声闻就好像入灭尽定，啊，所以他虽然在起缘大众中诸根现前不能看到如来的神变，啊，等等如来功德。好，那这些都是不是声闻缘觉的境界，啊，所以大乘法这个声闻缘觉，啊，不能知，啊，因为不是他的境界。好，接着我们回到课本的第九页，啊，回到课本第九页。好，第九页就是第四行的地方，好，开始会议了，然后大会中，啊，就是展现出融洽无碍的精神，啊，所以初期的大圣这些大众应该也是和和的，啊，好，那代表，啊，来会的各方代表，好，他们有交流，哦，而且知道彼此不能分开，哦，好，那起源是世界佛教的，哦，一个缩影，好，那下面说佛教无限差别而一贯，应该集中意志而真诚的倾向起源，哦，好，倾向这个起源，起源当然就是大圣的中心嘛，哦，那无限差别就是每一个地方他们有不同地方的一个习俗也好啊，各方面的条件不一样啊，所以无限差别而一贯，那一贯就是大圣的精神嘛。那这个无限差别在其实刚刚第七页也有稍微提到这个意思，各位看一下第七页，第七页的课本第七页的第一行，第一行也说到 各佛教国的特殊适应，有没有特殊适应？就依于真实，依于这个，啊，大圣的真精神，但是在各个地方有各地方的特殊不同，就有特殊不同的适应，啊，好，譬如我们常常看到，欸，如果以藏传来说，藏传他在高山上，你要叫他，他虽然也是大圣，你要叫他像汉传学汉传这样吃素，那他不是只有那个只有很少的东西可以吃，而且可能存活也有问题，哦，好，这是不同的适应，好，接着回到第九页，哦，好，那这边说不空谈不闹意见，哦，好，这是佛教传统精神，好，下面有说到三个部分，就是第一，让佛教代表，啊，这些菩萨们来观察起源，理解起源的真精神，啊，理解大圣的真精神。好，那由 各方的代表来表示他们对起源真佛教的理解跟希望，啊，所以他的文脉安排上，经的文脉安排上会有先有各个菩萨代表各方的菩萨先报告，啊，先说他们的理解跟希望，第二再有什么普贤菩萨 那根据佛陀完美的行证来做成普贤行的大纲，就是菩萨行的大纲。第三个，再由文殊菩萨好发表宣教中心。那文殊菩萨他主要在赞美佛陀的大行，还有甚深的果功德，功德果报。好，就是大乘佛教的崇高目的。所以崇高目的就是成佛嘛。第四呢，大会综合，请看第十页。好，那通过了一个这个指南了哈，一个佛教青年的指南。好，所以第二行佛教青年的真精神啊，在精进。嗯，好，所以世界佛教青年努力不已。好，也表示佛教徒和和，而且直到永远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嗯，等一下再来对一下这几段看看。